大家好，今日系4月25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新闻。我哋首先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就喺几个钟头之前，德克兰嘅夜空被彻底点亮，防空警报狂响，西部地区传出连续剧烈嘅爆炸声。今次咧唔系演习，而系停火协议之后，伊朗首都防空系统第一次全面启动。同时，大西洋上空出现了不寻常的画面，美军大批 KC-135 和 KC-46 空中加油机群正浩浩荡荡地飞往欧洲。这个在美军作战手册里面通常只有一个意思，一场清算级别的战略打击已经在路上了。为什么那个美军突然之间加速？因为时间不够了。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揭开的最大内幕。川普的合法开火期限正急速进入倒数。根据美国战争权力法，未经国会授权的军事行动极限就是60日，5月1号就是截止日期了。时间一到，川普面临两个选项，一是撤军，一是利用法律规定的30日撤军过渡期，对伊朗发起最后最致命的打击。而德克兰内部呢，就正发生巨变，可能会逼川普解锁第二个选项。伊朗高层严重内斗，温和派的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加里巴夫被直接开除了。革命卫队总司令雅希迪掌权，是坚持继续浓缩核材料油，推进导弹计划，并且拒绝所有的和谈。现在情报界流传着一个极度危险的消息，雅希迪已经下令加速所谓的卡维尔计划，企图在一个月之内进行伊朗史上第一次核试爆。如果这个情报是属实的，中东的剧情将会彻底改写。地缘政治爆料账号巴拿拉斯最新解密，伊朗反对派话在过去4日之内，整整6架中共的空军货机关闭的应答机正整降落在伊朗，入面装了据称是防空设备和反舰导弹，那个是不是跟革命卫队的疯狂反击计划有关联？川普23号在白宫被记者问到被扣留的中共货船图斯卡号入面到底装了什么，川普笑笑说那个是绝密。听落去似乎唔单止系嗰个媒体报道嘅导弹燃料咁简单啦，嗰、那个中共咧系想将美军困喺中东。川普咧亦都唔含糊，啱啱签署咗五角大楼嘅无死角交战原则，美军喺拦截范围唔再局限喺中东嘅霍尔木兹，而系扩大到佢全球嘅公海。只要系装住伊朗嘅油，美军嘅特种部队直接就空降夺船。因此咧，出现咗一个好莱坞大片咁嘅真实画面，喺距离霍尔木兹海峡几千英里之外嘅印度洋深处，超级邮轮鸿伟号满载住190万桶伊朗嘅原油，正开向中国嘅舟山港。突然之间，美军喺直升机从天而降，特种部队醒降甲板，直接控制驾驶舱。佛州众议员吉梅内斯捅破咗呢层窗户纸。他说这次行动向中共证明，委内瑞拉的石油在我们手里面，伊朗的石油我们想截断随时能够截断，我们随时可以插断中国的石油供应。川普呢已经不只是用伊朗感排演美中大战，美军已经在行动袭击中共的油轮，插断中共的命脉。眼看着4月已经进入尾声，5月1号马上就要来了。各位观众朋友，你觉得川普会让美军动手，定是会把行动外包给以色列？欢迎你在留言区里面讲一讲你的看法。美军的尖刀指向了伊朗，但是引信其实已经烧到了北京。中东大战正是打穿中南海的心理防线。习近平现在是顾不上美国插断能源线了。他害怕的是川普踏入北京之前，中共核心圈里面有人要造反。就在过去的几十个钟头之内，一场极限清算已经在北京秘密打响了。
下边是一个健康的信息。随着高血糖、高血压等慢性病成为全球健康挑战，很多人开始寻找有效的健康管理方案。台湾的陈先生透过使用三高代谢宝，找到了他的健康之道。
我的糖化血色素是 7.9， 第一次吃完三个月后就降到 7.1， 跟住再吃三个月就降到了 6， 现在已经回复到正常范围了。血压方面呢，我都是一样喎，食咗三高代谢宝之后呢，血压都有下降嘅。咁我依家呢就把药呢都减咗半啦，我都冇同医生讲嘅。不过呢，我测量咗好几次呢，都系回复到正常范围啦。 主要咧，呢个三高代谢补啊，佢可以改善好多方面嘅症状，譬如讲胆固醇啦、三酸甘油脂啦，仲有嗰个高尿酸都可以改善嘅。我肾功能本来就唔系好好嘅，本来系50，依家系52啦。
好似陈先生一样，好多关注健康嘅人喺使用三高代谢补之后，发现呢一款产品以天然成分同独家配方，能够全方位改善健康状况，或者呢个亦正系你。或者你身边的家人朋友所需要的健康管理新选择。这个产品是膳食补充品，不是药物。建议使用之前咨询医师或者是营养师，效果因个人体质而异。
四月下旬，一张对比强烈拦截图在网上流传，一边是中共外交部反复强调从未向冲突任何一方提供武器，另一边就是网易新闻发布的标题：沉默四日之后，伊朗司令通告全球导弹已经堆满仓库，中国送来及时雨。这两组资讯被放在同一个画面中之后，迅速引发舆论发酵。有评论认为北京想扮演和平家，却被一张图给打脸了。他究竟是伊朗在度把中国拉下水，定是中共自家媒体无心帮了倒忙？至少目前这场和平格的表演已经演得有些狼狈了。伊朗军方高层的高调表态直接把北京推到了国际舆论的风口浪尖。长期以来，北京一直试图将自己塑造成和平格。然而伊朗司令的这番话却无疑是揭露了中共的底。19号到23号，美军在阿拉伯海、印度洋先后扣押了3艘同伊朗有关的船只，这些船只涉嫌运载从中国采购的导弹固体燃料化学品，这个亦都直接指控中共在暗中支持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有记者问川普说，你对中共向伊朗运送物资感到愤怒吗？川普的回答是，这个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对此分析认为，这种轻描淡写反而最令北京恐惧，这个暗示美国已经将这件事视为了常态，而且很可能已经在514会晤的谈判桌上准备好了相应的惩罚清单。前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多次在霍士新闻强调，绝不能够让中共成为中东和平的调停者。他认为中共参与谈判并不是为了区域和平，而是为了获取海峡准入权。中共真正想要的是在局势紧张的时候，有能力威胁或阻断运往日本、台湾以及其他印太盟友的能源物资。因此，让中共参与谈判就等于是引狼入室。另外，中方在24号宣布将送两只熊猫到亚特兰大，而几乎在同一时间，美方25架军机亦都降落在了以色列特拉维夫。分析认为，这个绝对不是普通的例行行动，而是在为战争做准备。目前在情报显示，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雅希迪确实已经成为了美军的头号打击目标之一。同时，这个亦都不再只是处于考虑阶段，而是随着美军25架军机降落特拉维夫，后勤集结完成，美军已经具备了随时执行任务的实战条件。战争部长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沦为了一群插着旗子的海盗，一帮恐怖分子。北京正试图用熊猫外交来掩盖这一切。但是正如加拉格尔所讲，当底牌被翻开，军机已经降落，传统的拖延与模糊策略已经无路可走。川普即将兵临城下，找北京计数。但是在这场世纪大谈判开打之前，中南海内部就先爆开了。习近平正进行战前的清算，独立时评人士蔡神坤24号抛出震撼弹。落马的政治局委员马兴瑞在极限高压的审查之下，精神状态崩溃，甚至陷入好似 short 咁嘅状态，神志不清之下，咬出了多个现任同卸任的正国级常委。马兴瑞是彭丽媛的铁杆，为什么会被逼到咁惨呢？似乎审案他不只是想要钱咁简单啦。这个令人联想到旅居澳洲的学者袁鸿兵月初的一个爆料。马兴瑞和前军委副主席何卫东一早在度密谋，在习近平倒台之后联手接盘控制政权。这个是实打实的政治叛变。习近平如果不可以先搞定马兴瑞，在坐在川普对面的时候，肯定会觉得后背是发凉的。但是呢，这场大清洗可能牵扯出更多更深的关系网。海外爆料账号掌望症最新起底，马兴瑞的亲家竟然是直接连住黄岐山亲家的家族分支。马兴瑞的女叫马津津，嫁了给黄岐山的老婆的家姐姚明端的恩亲刘氏一脉。 唔怪之得喺3月24号，跟咗黄岐山整整20年嘅贴身大臂周亮被突然间找捕嘅。嗰个查周亮，本质上就系要切断黄岐山残存嘅情报同金融网。习近平必须喺川普抵达之前，确保所有可能串联嘅政治老人被彼此断线。高层正搏命，民间喺度崩盘，嗰、那个亦都系点解中共要嚟呢个紧要关头，将前中国首富恒大老板许家印拉出嚟公审。许家印当庭认咗8项罪名，官方宣布恒大总负债达2.4万亿元人民币，但系能够从许家印家族追回咗资产只有2.3%。咁嗰个时候高调处分许家印有啲咩特别嘅目的咩？睇一组数据，官方宣布而家中国二手房挂牌量突破咗850万套，系历史上新高。但系成交周期由以前嘅1个月、2个月，直接拉长到187日，亦即系半年起步。部分二三线城市更加系拖到30个月以上。那个讲白啲，房地产系彻底死火啦，根本冇人接盘。中国经济嘅烂摊子，冇人能够收拾，习近平更加系收拾唔到。咁咧，只能够系揾一个全国人都认得嘅人嚟做呢个背锅侠，然后话俾市民听：你哋首期打水漂。屋卖唔出，全部都系许家印搞垮咗。习近平疯狂捉人，系想喺战前稳定局势，防止有人造反。但系呢种极限施压，会唔会带嚟最致命嘅反噬？当中共政治老人被逼到绝路，而且发现习近平已经冇办法控制局面嘅时候，佢哋会唔会干脆一唔做二唔休？喺川普踏入北京嘅嗰个一刻，会唔会有一啲中共核心高层绕过习近平，正正咁敢向川普团队递上一份投名状，用习近平嚟换取美国对新政权嘅默许？欢迎观众朋友留低你嘅判断。
我哋嚟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我哋睇到根据伊朗官方媒体今日嘅报道显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喺今日24号启程去访问巴基斯坦、阿曼以及俄罗斯呢3个国家。咁、那个阿拉格齐呢亦都喺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唔会举行伊朗同美国之间嘅会谈，先讲清楚，而且话呢仅限于双边接触。而根据我哋睇到伊朗国际电视台嘅报道显示，目前佢哋掌握到嘅资讯显示，大家知道卡利巴夫即系伊朗嘅议会议长，而家因为试图将呢个核问题纳入到之前同美国嘅谈判议程当中，遭到嘅伊朗内部特别系强硬派嘅训斥，被迫辞职啦。咁其实我哋睇到咧，寻日就传出话系伊朗啊呢个议长辞职，或者有人话系俾呢个革命卫队逼到换咗落嚟。但系咧，寻日咧好多人都仲系认为系谣言，但系咧今日已经确认呢个消息确实存在，而且目前咧。伊朗内部有人提出由贾里利接替呢个卡里巴夫出任谈判代表团团长嘅方案。除此之外咧，喺呢一个卡里巴夫离职之后，佢正阿拉格齐亦都正喺度寻求要接手负责对美国嘅谈判事务。补充一点，头先提到呢个贾里利，佢系而家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嘅成员之一，亦都系一个铁打嘅强硬派。而外交部长咧阿拉格齐亦都被认为可能会成为代表团嘅接替人选之一。可能会成为呢个团长，所以又是一个谣言变成了遥遥领先的预言。因为这个新闻昨晚的时候，霍士报道当中提到的他们已经确认了，就是卡里巴夫辞职的消息是属实的。那我们看到而另一边那个在伊朗和巴基斯坦方面进行讨论之后，传出美国和伊朗预计将会举行第二轮谈判了。诶，这个消息又出了。我哋睇到巴基斯坦嘅多家媒体喺今日24号报道表示话，美国谈判代表团可能要将喺听日嘅时候，亦即系抵达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咁然后咧，讲到话白宫方面仲未有就美国系咪会派出代表团做出一个正式嘅回应。咁我相信今日稍后嘅时候咧，肯定会有记者问到白宫啦，睇下官方会唔会有一份明确嘅回复。目前咧，白宫冇回应。但是巴基斯坦讲的，诶，美国同伊朗要谈啦。咁、那个另外咧，我哋睇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今日点样表咗个态？佢话伊朗政权而家已经变得日益绝望，伊朗目前咧面临住储油能力短缺嘅问题，可能好快就会被迫关闭油井。咁所以报道当中已经一再强调咗吓，伊朗呢边油井关闭嘅话咧，佢系一个长久性嘅损失，一旦关闭。昨日川普总统讲的没办法完全恢复，所以将对伊朗来讲是一个相当大的打击。 仲可以坚持几耐呢？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号。另外，我哋睇到今日24号上午，美国嘅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亦都举行咗再一次嘅简报会。克格塞斯就表示话，美军对伊朗港口嘅封锁每个钟头都喺度加强，而且第二艘美国嘅航空母舰将会喺几日内加入美军嘅封锁行动。他说已经成功突破了美国军方的封锁，正在走向全球。而且赫格塞斯还明确指出，伊朗政权现在正迎来一个达成一项严肃协议的历史性机会。他还提到现在在这个主动权已经掌握了在伊朗的手中了。但是底线始终都是底线，伊朗是不可能获得核武器的。即是美国是依然不变的，底线不会变。他提到说，无论如何，国防部已经做好了应对下一步行动的准备了。伊朗的海军现在已经沦为了一群海盗，他们用口号掩盖并粉饰自己的侵略行径，外界现在都彻底厘清了他们的真面目，一群他们公海上横行的罪犯，他们根本就控制不到他们的所作所为，简直和海盗的行为完全没有分别。所以今天呢，朝早黑格塞斯还在形容得特别有意思，他说他们开那些快艇，他不是开着快艇去劫船去登船吗？他们开了快艇是旅游用的那种游船，价值 AK-47， 你就可以当海盗了。他说就是非常简单的这些装备。所以黑格塞斯还直接喊话，还提到了欧洲和亚洲的领导人，说你看搭便车的时代现在已经结束了，美国和自由世界需要有能力忠诚并且明白结盟不是单行道的盟友，实际上而是双向的盟友。所以他说我们现在不指望欧洲，但其实他们比我们更需要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应该要少讲废话而多做实事了。少了欧洲开了花里胡哨的会议，而是应该快点坐舰艇过来。与其说是我们的战斗，倒不如说是自己的战斗。可能我们知道呢，上周在法国和英国的领导下，40多个国家开了一个线上会议，咁讽刺了一下。另外，海恩上将这边表示说，截至到今日上昼为止，目前美国已经对34艘伊朗的船只进行了封锁，而且他们都做出了明智的选择返航了。但是其中有一艘船呢，那个就是之前美军对他开火的图斯卡号。然后我们看到海恩将军也都非常详细介绍了一下，我当时呢啲船员也都多次无视警告，在美军用尽了所有其他措施之后，中央司令部授权对图斯卡号进行了火力压制，当时是美军的驱逐舰向这艘图斯卡号的机舱精确弹发射了9枚惰性弹，然后就令到个发动机完全失效。而目前这艘船和他的船员仍然是安全的，被美国扣押着。除此之外，海恩将军还表示说，在这个星期美军在印度洋扣押了两艘伊朗的影子邮轮，目前正被美国扣押着一种状态了。咁另外呢，华尔街日报报道显示呢，悬挂住伊朗国旗嘅邮轮多雷纳号之前佢入咗印度洋，一度被认为佢闯过咗美国嘅封锁，然后呢就开出。后来话佢开入呢个印度洋之后，突然关闭嘅定位信号，同外界失去联系，令外界以为佢闯关成功。但係喺当地嘅时间23号清晨，美国军方表示，现时有一艘海军驱逐舰正在印度洋西海岸附近监视并护送着这艘多雷纳号货轮。所以之前这个货轮确实有企图呢要逃脱摆脱这种封锁，继续送货物的企图，但是被美军是挫败了。另外，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在今日周五，也就是今日整个上午一早的时候，再次延长了对琼斯法案的豁免期限，亦即是放宽对美国沿海地区货物运输的限制。当然这个亦都是为了缓解目前中东战争造成的能源市场紧张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另外呢，美军中央司令部亦都是在今日24号发文表示，几十年来首次有三艘航空母舰同时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随同舰载机联队一同部署林肯号、福特号以及部署号航母，共搭载了超过200架的各型飞机，以及 1.5 万名的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员。不过呢，我们看到美国圣托马斯大学的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就表示说，一般来讲，一个战斗群的话是用来执行叫做定点打击作业或者巡航的，预计呢短期内可以结束作战。而如果两个战斗群的话呢，那个就是用来进行加强吓阻力封锁对方的战力。 呢三个战斗群呢就是一种绝对性的军事威吓，亦都可以讲成是最后通牒。所以呢叶耀元先生仲认为话呢，目前呢三个战斗群的配合作战基本上同天罗地网是差不多啦。另外我哋睇到美国媒体 CNN 系引述消息人士嘅呢个消息透露话，美国军方而家正喺度制定一套全新嘅方案。到底系咩方案呢？就系一旦停火破裂嘅，美军将会针对伊朗嘅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嘅军事防御能力进行重点打击。呢啲选项当中，具体包括咗特别侧重于对伊朗嘅霍尔木兹海峡，仲有南阿拉伯湾以及阿曼湾周边能力嘅一个一系列动态目标嘅打击行动。消息人士就描述话，潜在的攻击对象包括伊朗的这个小型的快速攻击艇，还有它的布雷艇，以及其他帮助伊朗关闭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非对称的资产，都是打击目标。而另一项呢备受关注的选项，就是昨晚我们有谈到下针对伊朗政权内部的这些所谓的阻挠者进行一个精确的打击斩首行动当中呢，明确呢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亚西迪，而且咧美方认为话咧佢而家正喺积极咁破坏谈判嘅呢个任务。另外咧，亦都有分析认为话佢系伊朗嘅目前嘅实际掌权者。唔止噶啦，我哋睇到纽约邮报嘅报道当中表示，华盛顿之夫叫做伊朗全国民主联盟嘅研究主任伊斯法哈尼表示话，呢个伊朗坚持嘅系一种叫做红念白念策略。而呢个亚西迪呢，佢而家目前扮演咗系红念角色，而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即系扮演白念角色。佢表示话呢，卡里巴夫喺过往经历表明佢同呢个亚西迪系一如出一辙，一模一样嘅两个人。另外呢，仲有至少有两家情报机构喺今日发布咗一份震撼嘅报告，话伊朗而家正计划要喺一个月内进行首次嘅正式嘅核试验。哇，这个是一个非常震惊的消息，这个是不是代表着伊朗真的已经有核武器了？所以这个分析报告当中呢就提到说，这个亚西迪的立场就比哈梅内伊还要激进，而且说他已经正下定要快速地推进所谓的卡维尔计划，也是伊朗内部的一个秘密的核计划。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今天的最新消息。估计呢不知道观众朋友你怎么看，你认为伊朗是不是真的有核武器了呢？已经这么恐怖了。另外消息人士仲补充话呢，美军喺呢个打击仲可能会针对伊朗剩低嘅呢啲军事能力，包括佢喺第一波我哋睇到美伊袭击之后冇摧毁掉嘅，或者呢喺停火开始之后可能已经被伊朗转移到新嘅战略位置嘅，包括导弹发射器啊，仲有呢啲剩返嘅生产设施等等。然后呢亦係为咗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下。另外我们看到美国国务院在24号 X 平台上发了一个文，也是制出了一个新的$10,000,000的悬赏金。悬赏哪个？就是征求伊拉克武装组织萨伊德烈士营的领导人萨拉吉的相关的情报。我们看到这份声明当中就表示说，这个组织长期是听命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旗下的圣城旅的。而且在过去它涉及到残害伊拉克市民，并且曾经攻击过美国驻伊拉克的外交机构，还亦都多次对美军在伊拉克、叙利亚等等基地的各级人员发动过袭击。这个是一个亦是一个最新的悬赏令。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以色列方面的消息。我们看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已经确定了，如果冲突再次爆发，话他以军将以伊朗境内的基础设施为重点目标，发动新一轮的打击。昨日呢他已经讲了，我们已经是准备就绪，就等美国开绿灯，随时准备好继续投入战斗。而真主党呢亦是在传出昨晚就同以色列发生了一个交火。首先当时是伊朗方面空中的警报突然响起，然后呢有不停地有这种导弹，还有呢它就是那个叫做飞弹飞过来。那个我们看到呢其实是以色列方面打过来的，有无人机亦有这种飞弹过来。所以以色列方面表示，为了回应真主党昨晚向以色列边境城镇什图拉所发射的火箭弹，他以色列是对黎巴嫩南部的希尔贝特塞莱姆还有图林地区的真主党的军事目标进行了回击。那个现在黎巴嫩在卫生部表示呢，以色列的空袭是造成至少两人丧生。而且呢我们看到川普总统已经讲过了，那个是在当时以色列和黎巴嫩会谈之后呢，川普总统对媒体表示说以色列必须自卫。我们看到今次停火期间亦都是真主党多次主动打破停火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 以色列是做了一个回击的动作。所以呢，川普总统在当时说以色列必须自卫，如果他们遭到枪击，他们必须要这样做。我永远不会说他们不可以自卫。另外呢，还有一个比较重大的消息，也是今日突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今日呢突然对外披露，他曾被诊断出患有前列腺癌。而且呢，这个是一个最新的消息，他自己讲述的。他说啊，我患这个前列腺癌呢，现在已经是彻底治愈了。那个现在已经76岁的这个内塔尼亚胡，去年底的时候，当时是做一个良性前列腺增生的一个手术的时候，他核磁共振检查的时候，意外地发现到有一个一毫米的微小病，结果当时就确诊为极早期的恶性肿瘤。所以是去年底发生的事情，但是呢，没有任何的扩散或者转移，是极早期嘛。而且后来就经过了一系列的针对性治疗之后呢，现在这个病已经是完全清除掉了。咁讲我哋睇到呢，佢今日呢就发文对外披露，亦都系震惊到各界，话我而家身体已经好健康啦，状况良好，但系系因为之前呢个战争嘅事情延迟公布咗佢自己嘅体检结果。咁所以目前确认冇乜大碍，就系之前患嘅呢个前列腺癌已经经过治疗，而家完全康复咗。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曾被称为佢叫中东战神，而家健康状态披露一下。
这个礼拜东西半球两个大国一起出手挑战中共维持了几十年的一个中国原则。我们将视角拉远，东京和伦敦两个相隔10000多公里的城市，却同时向中共的外交底线发起的猛攻。我们先看看东京。卫生会参议员石平一月份先发表突破性言论，说入境台湾就证明了台湾是主权国家，还因此被北京拉入的黑名单进行制裁。就在这个礼拜三4月22号，石平在国会质询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的时候，抛出了三个非常刁钻的法理对质问题，揭穿了对台湾战略模糊的面纱。第一个问题，石平问日本政府究竟怎样看待台湾。石平说台湾有2300万人口，有民选总统，有独立的货币和军队。日本政府要讲清楚台湾到底是不是一个国家，如果不是又应该怎样定义。第二个问题是打情绪牌。石平问311地震台湾捐出超过200亿日元，对于这份真诚的善意，日本政府有没有给过对等的国家级别回报。第三个问题，台湾现任行政院长卓荣泰访问日本只能够用私人身份，上一次台湾实质性首脑正式访问还是在1972年，那个整整隔了54年。石平批评这种状态是不正常的，政府会不会检讨。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当时很为难，他没有正面回答，但是石平三记直拳直接被白纸黑字写入在日本国会的议事录入面。问题是石平并不是反对党议员，他所属的维新会目前和自民党联合执政，石平没理由特登为难外务大臣。日本资深媒体人此坂明夫说，石平身为执政阵营议员却敢对政府提出尖锐质疑，这种态度是相当罕见的，石平将长期被回避的问题直接搬上国会台面。54年来没人揭穿的秘密却被执政阵营自己光明正大地揭穿了，这个也可能是在这里为将来的政策转型而做铺垫。我们再来看回英国，卸任不久的前印太事务副外长屈维里安在伦敦国王学院发表重磅战略报告，题目是英国的台湾挑战。屈维里安认为整个英国政府内对印太威胁的评估就是三个字，不诚实。从2010年代习近平上台，台湾的战略警报就开始狂响，但是英国人在这里渣傻，现在装不下去了。屈维里安在报告中给出了精准的预判，未来10年之内台海极有可能会爆发严重的冲突。屈维里安给出应对的建议，英国现在就跟欧洲盟友坐低来写好制裁中共的清单，并且予以锁定打击目标。报告当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最后一句，英国必须准备好行动选项，突破现有一个中国政策框架来回应中共的动作。这不是智库在这里做梦，而是英国的前副外长再教现任的政府怎样战胜中共。日本和英国的转变和中共不断的挑衅压迫台湾是有关联的，也都和川普的印太策略是有关系的。 川普的立场很清楚，美国提供保护伞，但是盟友必须承担切实的责任，不能够首鼠两端。日本和英国的表现是盟友给川普的投名状。中共的所谓一个中国的政策奉行了五十几年不倒，是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提出质疑，不是因为一中政策这道墙本身有几咁地结实，而是因为没有人愿意第一个攞起锤仔。而家石平同埋屈维里安分别喺墙上扎咗两锤仔，呢个裂缝会唔会进一步咁扩大？我哋拭目以待。下一个公开同北京撕破面，将台湾地位正常化嘅欧洲大国会系边个？各位观众朋友，请喺留言区里面写低你嘅预判。中共嘅外交防线正系被加速清算，睇下一个公开同中共撕破脸，将台湾地位正常化嘅欧洲大国又会系边个？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你喺留言区入面写低你嘅预判。中共嘅外交防线正被加速清算，
气血足唔足够？四个地方一睇就知道。第一个系睇面色，有冇光泽；第二个系睇睡眠，瞓得好唔好；第三系睇体力，系咪硬系觉得好攰呢？第四个是看情绪，是不是容易焦虑心烦。如果这四个当中你中了两个以上，那气血可能就在说报警了。怎算呢？宝器十八尾，严格挑选次五家、红景天、印度人参、当归、龙眼干等十八种草本。尤其现在春末夏初，人体气血向外边跑，内部反而空虚，正是补充的好时机。宝器十八尾帮你将气血补回来。在这里提醒大家，宝器十八尾七折优惠到4月30号结束。有需要的朋友请登录健康520官网购买，机不可失。那条 link 我放在置顶留言区。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新闻，再会。